天的祭坛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清晨你又聚集我们，在这个网上平台上面，是吧？我们求你把宝座设立在我们的当中，是吧？你的灵来引导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是吧？你也来开启我们，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感谢主，你接受我们的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美好的清晨，主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尊贵、感谢，借着我们的赞美都献给你。向你欢呼的民是何等有福，主要我们也因着你的信实慈爱和大能，对我们来照顾赞美你，鼓励你，是吧？照着你的大能来行事，宣告所有的仇敌，是吧？
星星看见流奶油。
装饰一样揣在了身上。这个救恩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保障和我们最大的荣耀。主，我们让我们的口中涌出喜乐的诗歌，成为生命的旋律，成为我们在任何境遇中坚强的信心的磐石。哈利路亚！我相信就在这里，主啊，你是得胜的主，你要带领我们在这个末世进入应许之地。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寻求的心。借着今天早晨啊，牧师美好的分享和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做主，来掌权，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相信啊，主啊，借着你真理的话语，我们奔跑不放弃。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时间交给周牧师。
好，我们谢谢本弟兄带领我们的敬拜。今天早上我们要来重新来查考这个加勒。我们今天早上要查的内容要有一点特别。我们要来查考加勒的家谱，就是要追本溯源啊，看这个加勒到底是何许人也。所以呢，我们从民数记和约书亚记那里我们看到加勒的名字反复的出现啊。这个加勒他呢，在这个民数记和这个约书亚记里面呢描写这个加勒呢有两个字一个呢叫做基尼喜族， 这个叫的是基尼喜族人他的父亲呢叫做耶夫尼所以呢，这个我们读民书记约书亚记里面呢，他描写这个加勒啊，他就是讲的是基尼喜族的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他是这样记载的。那么呢，这个我们就是说从那里我们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这个加勒的他有一个兄弟叫做基拉斯他的这个后裔呢就是叫做加勒族他是属于基尼喜人你查考圣经的话呢，这个基尼喜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就会发现基尼喜人是以扫的孙子是属于以扫以东的族裔的而这个以扫呢，我们知道是跟雅各是双胞胎他是这个雅各的这个兄弟但是呢他本来是长子就是但是很可惜他就是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长子权。所以呢，这个长子就被雅各所得了，所以以扫的孙子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基尼喜族，的这个，他们的长子属于以扫的这个源头的，所以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雅各这个他的哥哥以扫他住的地方跟这个，希伯伦就是说很靠近他没有离开希伯伦很远就是这个因为希伯伦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这个三代人居住的地方作为他的这个儿子这个以撒，他呢住在这个希伯伦附近所以因此呢，这个基尼喜族人他们也是住在这个希伯伦附近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这就可以了解我们在看到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这个加勒他们去把这个夺回这个希伯伦而且这个希伯伦也赐给这个加勒这是就是为业原来他们的家族就是住在这个希伯伦附近。因为以扫就是他就是从小也是在希伯伦长大的嘛。后来雅各回来，他又回到希伯伦，这个以扫就住在这个附近希伯伦。哎，这个也就是加勒他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祖先所住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这个查一下这个加勒的这个家谱所以呢，这个家谱这个查这个家谱不是一件我们熟悉的事情，我们不是经常去查家谱这个对我们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有一点耐心。那么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历代志上那里面就记载了这个家谱旧约里面的一个家谱。历代志上，这个历代志上的这个家谱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呢，就是说这个加勒的名字在两个家谱出现了，当然第一个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家谱呢，就是说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耶夫尼的儿子是加勒。这个耶夫尼的儿子是加勒，这个耶夫尼他是这个他的这个是我刚才讲的是以扫的这个后代同这个宗族，所以呢，这个家谱呢是出现在一个这个非以色列人的这个选民的这个家族家谱里面这个家谱呢是非以色列民但是他们跟为什么写在这个这也写在这个历代志的家谱里面呢？哎，你发现。
他的这个家谱是不是那种就是从祖先一代一代一代的那个完整的那种家谱？他的那个家谱呢，只是说，就是说把它排罗列在那里，不同的人罗列在那里啊，在历代之上第四章，那里呢，就是说外族人不是以色列，不是这个雅各的后代啊的那外族人，他们有一些家谱在那里，这个迦勒出现在那个外族人的家谱里面啊，他是耶夫尼的儿子迦勒。那么显然这一个人呢，就是民数记和约书亚记里面的那一个迦勒。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耶夫尼的儿子，这一个在民数记和约书亚记里面反复的出现啊，这个是没有错的啊。但是呢，他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说，他在另外一个家谱里面，就是这个历代志上第二章啊，第二章哪一个家谱呢？就是在这一个犹大的家谱啊，他在犹大的家谱里面出现了啊，这就是很有意思了。他出现了这个犹大的家谱啊，那要是你去手头有圣经，你把这个历代志上第二章拿出来啊，你就看见那里有个题目叫做犹大的后裔啊。那么犹大的后裔呢，你一看呢，他就有十二个儿子，他当中的第四个儿子是犹大。但是呢，由于种种的原因，各种的故事，这个犹大呢，他得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啊，这个雅各里面的这个犹大支派，在这是第四，他是第四个儿子，但他的这个兄长啊，三个兄弟啊，都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都是各种的原因啊，犯罪啊和各种的原因啊，他们前面的三个兄弟都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就是落到了犹大的身上啊，这个是这个第二章你可以看到。那么接下来呢，啊，你就会看到这个这个犹大的这个他的儿子啊，就是说这个犹大他的这个他从他的额父他玛啊，他从他的这个额父他玛啊，是这个给犹大生了这个法勒斯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这个犹大跟他的这个儿媳妇啊他妈。啊，大家看到他一个故事嘛，他化妆妓女啊，就是说他生了这个这个法勒斯。好，那么呢，这个法勒斯就是犹大就是就是那个这个犹大啊，他生了法勒斯。那个法勒斯的儿子呢，你就会再看到第五节，就是生了这个希斯伦啊。那么呢？法勒斯的儿子生了希斯，法勒斯生了希斯伦。好，那么呢，这个迦勒就是成为了希斯伦的儿子。看见没有？十八节啊，历代志二章十八节，希斯伦的儿子迦勒娶了阿苏巴和耶略为妻。这里就是出现一个迦勒，但这个迦勒是希斯伦的儿子。啊，他跟那个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啊？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那么按照一般的这一个一般的逻辑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一般都会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他们同名了啊，这个是一般的人都会这样看啊，这也是正常的。就是说，他们就是两个人同名了嘛，一个呢是属于外族啊，他是属于以扫的后代啊，迦勒。那么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属于这个雅各的后代啊，这个就是雅各啊，第四代啊孙啊就是迦勒。他们呢就是说是两个同名。但是呢，是不同的人啊，一个是属于祖先是以扫，一个呢是属于雅各啊，这是一般的理解啊。但是有两件事情呢，让我们呢就是说对这个看法产生了这个疑惑。那产生了什么疑惑呢？ 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一个圣经里面记载，这两个迦勒啊，他们各有一个女儿，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女儿的名字啊是相同的，就是说，耶夫尼的儿子迦勒，他有一个女儿，她的名字叫做亚嫂，而且呢。我们看到那个约书亚记里面记载啊，这个亚嫂啊，就是说他就是他的这个女儿啊，他家许配给他的一个堂兄弟，在这个堂兄弟啊，他就是得胜了这个希伯伦旁边的一座城市提比啊，他就是那当然有个这个故事啊，就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就是这个耶夫尼的儿子迦勒，他的女儿亚嫂许配给了这个他的一个堂兄弟，因为那个堂兄弟得着了希伯伦旁边一个重要的城市底比啊，那里有个故事，大家记载啊，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这个希斯伦的儿子迦勒也有一个这个女儿，他的这个家谱里面，你看49节，就是迦勒的女儿叫亚嫂。他就是说，这个耶夫尼的儿子迦勒，他有一个女儿叫亚嫂，而这一个希斯伦的儿子迦勒，他也有一个女儿叫亚嫂。这就比较凑巧了，对吧？你说他们同名，这个不奇怪，同名的人总是有的嘛，对吧？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女儿的名字，女儿的名字也同名，这就是不太一般了，这就不太一般了，对吧？还有一个理由呢，让我们就是说，不认为这两个迦勒啊是两个不同的人，而是同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历代志上第二章这个迦勒的这个家族啊，哇，他们是非常显赫的，他们的这个子孙哇，全部都是名人啊，而且呢，他们在这个家谱里面占的这个分量啊，几乎可以跟大卫的家谱媲美了。那么如果这一个希斯伦的儿子迦勒啊，他如果就是这个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可了不起啊，他是12个探子当中两个就是进到了应许之地，而且得着希伯伦为业的英雄啊。所以呢，如果这个英雄他的名字出现啊，这么大的篇幅把他大书特书，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但是如果是一个从来没有是另外一个人啊。完全就是说，是名不经久经传的。他如果他的这个在家谱里面有这么显赫的名字，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啊。所以没有人跟他介绍，他怎么会立在这里？有这么大的这个名声呢？啊，而且没有一点点的解释呢？那么最合理的这个解释呢？就是说这个是那个。这个两个迦勒啊，是同一个人啊，是同一个人。那么呢，这两个迦勒是同一个人就好理解了，因为这个历代志二章里面的迦勒的家谱，他在这个迦勒在这个家谱里面那么的名声显赫，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名人嘛。他在这个约书亚记、民数记里面，他就是一个英雄啊。他就是得地为业的英雄，他就是跟这个约书亚一起进到应许之地啊，他得着希伯伦的英雄就是这个迦勒啊，所以他的这个他在家谱里面有这么显赫的位置就可以理解的啊，所以呢，这个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这两个迦勒呢是同一个人，那么呢，他就需要解释了啊，翻到下一页。这里的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呢，你看这个耶夫尼的儿子啊，他有一个女儿就是亚嫂，看见没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就是这个就是那个约书亚记的里面的故事嘛。他们这个迦勒他夺取这个希伯伦的时候啊，他就应许啊，就是啊，哪个把这个底壁啊，他的名字叫做基列西夫，谁能够攻打基列西夫城夺取，我就把我的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啊。结果他的一个堂兄弟就是夺走了这个夺回了这个底壁，所以这个亚撒就嫁给这个堂兄弟了啊。这个是在约书亚记里面的故事。那我再回去啊。再回忆啊，就是说这个历代志上2:49里面记载啊，迦勒的女儿亚撒，她的名字是这，她的女儿的名字也是一样的，大家看见没有啊？所以呢，历代志2章的这个迦勒呢，他是希斯伦的儿子啊，希斯伦呢，是什么呢？是这个。犹大跟他的这个儿媳妇，他妈生的这个法勒斯的儿子叫希斯伦，啊，所以呢，希斯伦啊，就是说他是这个的儿子是迦勒，那么呢，他跟这个雅各是第四代，啊，就是第一代是雅各，第二代是犹大，啊，第三代是希斯伦，第四代是法勒斯啊，第四代是希斯伦，希斯伦生了这个。这个迦勒对吧？那么他就是犹大家族的啊，这个希斯伦，而且呢，这个他的兄弟迦勒的兄弟呢，这里叫做耶拉灭啊，耶拉灭兄弟迦勒的长子是米沙，这个米沙呢，他其实也叫做希伯伦啊，这个希斯米沙。然后他的两个名字叫希伯伦，所以呢是希夫之主玛丽莎的儿子，是希伯伦之主啊。所以这个迦勒的儿子啊，米沙他是希伯伦之主啊。这个他为什么叫希伯伦之主？他的名字也其实叫希，也就是希伯伦。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两个信息，就是说迦勒他是希斯伦的儿子，这个迦勒呢也是耶拉米的兄弟。而耶拉灭呢，也是希斯伦的儿子，所以希斯伦呢，他有三个儿子，在那个，在这个历代志二章里面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呢，现在我们要来回答一个问题，你说这个一个异族的迦勒跟这个犹大支派的这个迦勒。他们是同一个人，那怎么解释他们出现在两个不同的这个家谱里面呢？啊，这个是需要解释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同一个人的理由很充足，那么我们就需要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家谱里面啊。那么呢，这个学者呢就提出了两个猜测吧，啊，两个推理啊，就是说。迦勒呢，他原来是基尼喜族啊，就是以扫的这个后代，这个耶夫尼的儿子。但是呢，他在这个希斯伦的年代啊，他就是率领他的这个家族呢，归到了这个犹大支派啊，归到了这个希伯伦啊，希斯伦啊的这个家族里面啊，他改宗了啊，他改宗。啊，这个就是这个现象在那个古代的时候也是有的啊，就是说他是在这个他改宗在希斯伦的这个年代呢，他就改宗到归到了希斯伦，那么他意思就是说成为希斯伦的干儿子，收养的儿子啊，就是迦勒他的血统呢是这个。以扫的后代是耶夫尼的儿子啊，但是呢，他在这个希斯伦，他归到了这个希斯伦，他的那个年龄呢，大概是比希斯跟希斯伦的儿子差，那样子，希斯伦比他长一辈，他就归在希斯伦，就是犹大支派的这个希斯伦的儿子下面呢，做干儿子啊，做收养的儿子，他归宗了。 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海中啊，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什么呢？他可能就做了这个希斯人的上门女婿啊，他就做了一个上门女婿啊，所以是个上门女婿呢，哎，就成为了他大概是很出众，这个也不奇怪啊。假勒，我们看到这个啊，《民数记》里面和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记载，假勒是非常出众的啊，他是一个领袖人物，对吧？所以呢，他可能是成了希斯人的上门女婿。啊，所以呢，把这个上门女婿也当做儿子来对待，所以呢，因为他的战功显赫嘛，所以他就纳入了这个什么这个犹大支派啊，这个是学者啊的这个啊猜测啊，这两个猜测，这个是需要来验证的啊，但是呢，大概根据这个理由的衡量吧，就是说。虽然就是有一些猜测的成分，但是呢，这个两个人是同，这两个家谱里面的家勒是同一个人的理由更加充分一些啊，更加充分一些啊。虽然不是绝对明确的啊，就是圣经在这个他的这个这个族谱的这个来源上面呢，他没有非常详细的去。把它解释啊，解释，所以有一点还是有一点模糊的地方啊，但是大体上呢，就是说学者都认为这两个家勒是同一个人啊，是这样。好，那么我们就继续来看啊，这个家勒他虽然是以扫的啊这个家族里面的外族人，但是他。在犹大的这个后裔的那个家谱里面，他却有非常显赫的位置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他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如果去读这个历代志上第二章啊，我们会发现这个在这个犹大后裔的家谱当中呢啊，这个加勒的后裔。占了这个三分之一啊，就是说他的这个，你读第二章啊，读这个犹大的这个家谱啊，这个加勒的后裔在这个犹大的家谱里面，他们非常的这个显赫啊，所以呢，他加勒的这个子孙啊，都是这个都成了这个。祖先啊，一地的祖先，一地的那个当地的那个祖先啊，你像这个加勒的长子米沙，比如说啊，他是什么希伯伦之主，希伯伦之主就是加勒的长子米沙啊，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城市啊，都是归他们。所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代志下二章50到51，哦，他这里还没有，这个还不是，这个是历代志上，你这后面的这两个经文吧，可能有点误，是可能是历代志下，啊，就是你放你你我举就是你从这里举例了。就是说，你去读这个家谱啊，你会发现这个加勒在这个犹大的这个家谱里面，他的位置啊，几乎跟这个大卫的家谱是相当的，几乎可以比相平。但我们知道大卫的这个家谱是非常显赫的啊，新约里面也把大卫的家谱全部照搬到新约。耶稣的家谱里面去了，对吧？那个是非常我们都熟悉的，但是呢，但是在犹大的家谱里面，这个加勒的家谱，可以跟这个大卫的家谱媲美啊。这说明是什么？说明他的这个位置啊是非常显赫的啊。这个他的后代里面有很多都是名人啊，他的儿子是希伯伦之主。啊，他的子孙呢，又还成为伯利恒之主，啊，伯利恒大家都知道是这个 啊，耶稣的诞生地啊，他的之主也是属于这个迦勒的这个后代啊，所以呢，他很多的这个有名的地方啊，都是属于这个迦勒的后裔啊。那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代志上的第四章里面啊，它记载这个犹大的脚谱啊，犹大的脚谱，历代志上里面啊，我们看历代志上4到1节，这个犹大的儿子法勒斯希斯人这个加米富尔朔巴，那么呢，他这个儿子呢翻成儿子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这里后面的这些人并不是第一代人。啊，并不是第一代人，比如说法勒斯，他是希斯人的父亲啊，所以呢，这个儿子应该翻成后裔，所以后面的这些人呢，他们并不是同一代人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历代志上啊描记载这个犹大的这个支派啊，他是这样写的，就是犹大的儿子是法勒斯啊，希斯人法勒斯。就是希斯人的父亲啊，所以呢，然后呢，加米富尔朔巴，他们不是同一代人啊，他这个富尔和朔巴他们是父子关系啊，这个富尔是朔巴的父亲，他们呢都是非常有名的人。他们都是一个像他们这些人下面都是大的宗派啊，而这个富尔，这个是谁呢？这个富尔是啊迦勒的儿子，这个富尔啊是迦勒的儿子，他是一个大宗派啊。这个朔巴也是一个就是富尔的儿子，他也是个大宗派啊。所以呢，这个富尔就是迦勒的儿子。啊，所以呢，你看犹大的儿子里面啊，这个他占了1/5，他列5个有名人，他不，这个他的后裔里面所列的不是同一代人，他是他的名人，就是祖先，就是一个宗派的一个祖先啊，他下面都有大族，所以呢，你看他5个人里面有2个是属于迦勒后代的啊，所以富尔是迦勒的儿子，朔巴是富尔的儿子。啊，而他们富尔和朔巴都是这个大宗族，在家谱里面很多的人都是属于历代的家谱里面都是他们的人啊，所以呢，这个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哇，这个迦勒的后代在这个犹大支派里面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那么，你费了这么多功夫啊。就是查考这个家谱，你的意义，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大家肯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讲，一个外族人的一个人，在犹大的支派的家谱里面，具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几乎跟这个大卫的这个家谱相比了，可以他的显赫位置啊。那么他的目的，他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一个得胜者的一个典范啊，就是这个迦勒啊，所以呢，他是因为专心跟随耶和华，因此呢，他是进到应许之地，得到希伯伦为产业的这个英雄，所以呢，他在反映出啊，他这个得胜者的这个典范。啊，纪念表彰他这个得胜者的典范，导致他在这个犹大的这个家谱里面啊，占有如此重要的一个位置。你想想看，一个外族人啊，他进到犹大这个家谱里面啊，占有这么重要的位置，他的原因，他的这个意义就在于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得胜者的典范啊，他是。这个迦勒啊，在这个旧约里面，在这个家谱里面啊，就是体现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是现在要来转到这样，从这个家谱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的查家谱的目的是要确认这一个迦勒 他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得胜者的典范啊。所以呢，我们要来思想这一件事情啊，对我们的意义啊。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就是特别在新教啊这个传统里面啊，这一个加勒的名字不是那么熟悉的，大家是可能知道一点点，但是并不是很受重视的啊。这是为什么呢？这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啊。我们想一想是什么呢？就是说，加勒在这个新教的这个传统里面不是太受重视的啊。但是我们呢，这一个成道半年来啊，我们把这个加勒啊的这个希伯伦啊，他因为跟希伯伦连在一起啊，所以呢，这个加勒的位置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他是什么？他是第一代出埃及60万成年人啊男子当中仅有的两个进到应许之地的这个人物啊。第二，他在这个两个人物里面，他又是夺取希伯伦为产业的一个这个人物，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在这一个救恩的这个预表里面啊，如果你想一看啊，出埃及啊，就是过红海、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这个是一个整全救恩的预表。那么呢，这个加勒就是一个得胜者的典范。那么这个得胜者的典范，他其实人不多啊，其实就是一个约书亚、一个加勒两个人呢、啊。他出了这个埃及，哎，他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就这两个人。为什么这两个英雄人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是受重视的？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里有两个原因，我们要思想。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新教一般都重视因信称义，就是重视这个信心和这个称义啊的这个地位。那么呢，他实际上重视的是得救啊。因此呢，加勒他是一个得胜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啊，在属灵征战当中是一个得胜者，因为他把希伯伦得回来了，不是一般的得胜，因为希伯伦是亚纳族的大本营，亚纳族是什么？堕落的天使，这个尼非林人的后代啊，那么是神要灭绝的仇敌。所以他们把这个希伯伦把亚纳族人战胜，这个得胜者是非常非常意义重大的，对吧？但是我们的新教对于这个加勒这个得胜者的这个位分，哎，并不是很看重。那是为什么原因呢？是我们因为这个新教的传统改教的这个纲领都是重视的得救。啊，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啊，唯独诚意，因信诚意，这个都是得救啊，入门呢、啊。所以我们重视的救恩就是这个入门。因此，对于这个得胜啊，这里就是预表的，就是要过约旦河，要胜过这个原住民亚拉族，要得地为业，这叫得胜啊。所以你看，这个他过约旦河是胜过老我。他胜过得地为业，胜过这个原住民，是胜过属灵征战的得胜者，胜过魔鬼，你知道吗？所以他是得胜者的典范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我自己相信啊，就是说过去这几百年呢，我们对加勒不重视，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新教看重的就是救恩的入门，就是因信称义啊，就是白白的恩典。啊！但是对于这个得胜者进到应许之地、过约旦河、属灵征战当中得胜、得地为业，不是那么重视。这个在新教的这个救恩的这个上面啊，就是有这个缺乏，这个是可以理解啊。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到了这个末世啊。 这个得胜的这一个部分，一定会要恢复的。当然，我们并不忽略这个得救的重要。我们传福音就是看重得救嘛，对吧？传福音就是让人得救嘛。但是，这个现在啊，这个得胜变得越来越重要。大家想想为什么？为什么现在得胜变得越来越重要？有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为什么现在得胜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基督快要回来了，末世快要临近了。你觉得启示录是不是会变得很重要啊？你再这样想一想，你就会知道这个答案了。就是这个得胜者受忽略，就像启示录受忽略一样。所以呢，这个新教的传统里面，他不仅是对得胜者不是太重视，他对启示录也不是太重视。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基督要回来了，末世要临近了，启示录是不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那么，我告诉你，启示录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得胜者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什么呢？为什么启示录跟这个得胜者，就是连的关系这么紧呢？那么我提示你看那个启示录里面的七封信，你就会知道了。启示录，耶稣给七个教会所写的信里面，全部是对得胜者的呼召和应许。得胜的，我要应许他怎么样；得胜的，我要应许他怎么样。是不是？七个教会全部是对得胜者的呼召和应许。所以我们说，启示录是一本得胜者的福音书。这个是我们已经讲过，在几年前啊，在疫情之前，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个开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呢，随着基督的临近、末世的临近，这个得胜的这个在这个我们的信仰当中的分量要越来越大，不是否认得救，得救是个基础，我们传福音永远是得救。但是，这个得胜者在这个救恩里面的位置会越来越重要。所以呢，我们可以预期，这个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的教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加勒、约书亚，他们得地为业啊，胜过这个原住民，得地为业过约旦河，这个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得救是救恩的入门，但是入门并不是得救的目的，就是说出埃及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只是出埃及而已。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呢？救恩的目的是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这是救恩的目的。所以呢，就是要做得胜者才是我们救恩的目的。所以，这个救恩的目的要恢复，在这个末世，教会不是说忽略救得救，而是说要强调得胜。这个我你如果大家对圣经了解，对圣灵敏锐，对这个形式也能够看得清楚，你就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教会的重心就是说，它越来越会移到这个得胜强调，得地为业对这个约书亚、加勒，他的这个得胜者的典范，他们会越来越看重。就像这个启示录它是得胜者的福音书，它的分量越来越重。所以呢，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得胜不是自动的，不是得救了以后就自动的就得胜了，没有这回事。得救有得救的标准，因信称义嘛，对吧？啊，要悔改受洗嘛，对吧？这个还是有。得胜有得胜的标准。那么，我们看到从加勒的身上，我们看到得胜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他另有一个心智，他什么？专心跟随耶和华。这个是在加勒他得胜的标准。所以神要把希伯伦赐他为业，他的这个后代进到这个犹大的这个家谱里面，享有选和的位置，这个表示他们的家族在天堂，在将来在天国里面，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有很选和的位置啊。所以什么叫做另有一个心智呢？狭义来讲，就是60万成年人只有两个人有这个信心要去得地为业，他是另有一个心智，其他的那么大大多数的人都倒闭在旷野了，他们是另有一个心智的。这个是从狭义来讲，从历史来讲。那么从广义来讲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当今的时代绝大的部分的人都赖在旷野不走，不肯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为什么不肯付代价？贪爱世界，他们走宽路，他们是耶稣说的，他们走大路，但是通往灭亡的，倒闭在旷野。那么只有少数人像约书亚、加勒一样，他们愿意付代价，他们愿意去当得胜者，这个意思。另有一个心智啊，专心跟随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专心跟随耶和华，我跟大家翻译一下吧，就用大卫啊，这个圣经里面评价大卫，而且还是新约啊，保罗他评价大卫的一句话，就可以把跟这个啊专心跟随耶和华把它翻译出来。大家就明白了，专一跟从耶和华，大家不明白什么意思，把它翻译成为大卫的这个评价就清楚了。凡是遵循耶和华的旨意，凡是遵循耶和华的旨意啊，大卫啊，你想想看，凡是遵循耶和华的旨意，不就是专一跟从耶和华吗？跟从耶和华就遵循耶和华的旨意，那么专心跟随，不就是凡事遵循耶和华的旨意吗？这就是得胜者的标准。哎，你看我们讲台里面啊，敬畏耶和华作为我们的标准，竭力寻求啊，这个什么神的旨意啊，全人奉献啊，来侍奉他。你看。这就是得胜者的标准啊，大家明白，这就是得胜者的标准，这个是要付代价的，这个要付代价。但是如果我们不肯付这个代价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将来要付的代价会更高。这就是我们学习这个加勒他的意义所在。从启示录他是怎么讲的？启示录得胜者的标准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在启示录12章11节，我告诉你啊，这个得胜者的标准，一个是对加勒一句话，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随耶和华，这个就是得胜者的标准。这个是在什么？这个是在摩西时代。然后在大卫时代，大卫是得胜者，大卫的标准是什么？凡事遵循耶和华的旨意，这个标准你看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我告诉你，新约在启示录里面得胜者的标准是什么？大家知道吗？12章11节， 弟兄胜过他，得胜者嘛，是什么？是靠着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谁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个就是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得胜者的标准啊。所以我们你会看到这些标准都是非常一致的，这就是对我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学习查考他的这个 job 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啊，加勒是得胜者的典范，是我们今日需要效法的，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好，我就分享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沈师母。
好，我们来等候啊，来等候，看有神有什么带领呢？因为这一切都需要靠神、靠圣灵呢，才能得胜。我们知道的啊，都需要靠圣灵。 我们就等候在这，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或者为教会要来祷告的，把麦交给大家。嗯，大家有吗？有要回应的吗？
嗯，我要祷告。
好的。
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的谢谢你这个牧者，今天的分享，特别的把加勒的那个身份，加勒的他怎样作为一个外邦人，他能够成为得胜者，你向我们来显明出来，哈利路亚，神呐，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神你仍然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拣选了我们，哈利路亚，并且我们迦南教会是得胜的教会，就是我们是得胜的信徒，神呐，不仅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呼召，哈利路亚，神呐，你更要把这个得胜的这个生命释放在我们里面，哈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定义我们要成为那个得胜者，不管我们在怎样的环境，神你赐给我们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有一个心智就是专一寻求，像加勒一样专心寻求你，哈利路亚，定义遵行你的旨意，哈，就像大卫一样，他之所以成为神所喜悦的，就是他在凡事上定义寻求耶和华，哈利路亚，遵行神你的旨意，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我们也要靠着圣灵行事，靠着圣灵行事的时候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候，不再靠势力，不再靠天然人的能力，不再靠自己的想法，神哪，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服侍，在行事，在生活当中都是在靠自己，但是我们不知道，神哪，就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借着圣经上这个每一句 Logos 的话语，借着圣灵每一个 Rima 把神的话语开启我们，提醒我们现在在就是在当下，我们还没有能力遵行神的时候，圣灵你就赐下能力，哈利路亚，当 Rima 的话语向我们启示的光向我们来开启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得着能力，我们就呼求圣灵你的大能在我们运行，在五旬节之际，圣灵的大能你运行，我们不只知道我们是得胜者的身份，得胜者的呼召，我们更要进入到得胜的实际，哈利路亚，在任何的时刻，在任何的环境中，神你都赐给我们赞美，赞美再赞美，以至于我们进入到得胜者的行列，不是我们能做什么，神呐，实在是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神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带领，哈利路亚，以至于我们能够得胜，是靠着主得胜，靠着你，真的是来致死生命中一切的老旧的辖制的，哈利路亚，限制我们的蒙蔽的瞎眼的，哈利路亚，缺乏的，哈利路亚，神啊，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你胜过，哈，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哈，和见证我们所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属你的，哈利路亚，我们是属你的，是你特别在万民中拣选出来的，哈利路亚，我们作为得胜者的教会也是神你特别的呼召，哈利路亚，我们不是只是知道，我们要进入这实际，进入，哈利路亚，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进入这得胜的这个行列，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阿
们，还有吗？阿们，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来发言祷告吧。没有发言的我们就放言祷告，可以吗？我们都尽量的开麦，一起来好不好？一起来，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巴随时关的报告，跟大家带我们进入，
Hallelujah.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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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 死不了啊，要想真正的做得胜者，就像玛利亚，她也要胜过她未婚怀孕啊，未婚怀孕的这个极限啊，因为人只有我看一下，就是说，我们需要舍己，胜过突破生命的极限。啊，在这个极限里面，我们很多都退缩，留在旷野啊，没有办法突破。或者是贪爱世界也好，在旷野里什么情况也好，就是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加勒和约书亚他们的得胜就是专心仰赖，专心依靠耶和华啊，使得在这个十个抱假信的探子面前，他们也需要很多的忍耐。主啊，我感谢赞美，在这个忍耐的里面，就在磨我们的品格。主啊，让我们有基督的这个品格。主啊，求你真的是怜悯我们。主啊，我们里面很多的时候，到了突破的时候，我们突破不了，我们惧怕，里面很多的惧怕，要胜过这个惧怕，胜过这个己，胜过里面的这些这个血气和肉体，主啊，都需要来胜过。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胜过不了，自己要到了生命的极限。主啊，这个极限我们很多的时候突破，就突破不了自己，死不了这个己，以至于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就掌权啊，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得胜者。主啊，在你面前来悔改。主啊，真的求你饶恕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不能舍己，以致我们的肉体在我们里面那么的活跃，那个血气和肉体没有办法放下自己。主啊，真的求你饶恕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借着今天的认罪悔改打破我们，让我们愿意在面对极限的时候，我们愿意可以舍己，可以突破自己，可以突破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成为得胜者，像约书亚、加勒还有玛利亚还有这些圣徒一样，很多的时候都需要胜过自己，主要胜过里面的老我、血气、肉体、增进、嫉妒、骄傲，这些东西都拦住了。主要借着认罪，你都要把它打破，让我们愿意来成为就是弟兄胜过是羔羊的血，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就是要到生命的极限，愿意到生命的极限去突破自己。再一次为着今天的信息献上感恩垂听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好，周牧请。
哈利路亚，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借着这个加勒的脚步，主啊，你来呼召我们啊，得胜，主啊，进到得胜者的行列，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效法加勒，主啊，进到得胜者的行列，主啊，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呼召，主啊，你主啊，让我们哦来用信心来回应这样的呼召，哈利路亚，让教会主啊就按照这个神的应许，主啊，2025年就是突破的这个时期，9月份主啊，神要在我们当中做大工啊，主啊，我们要用信心来回应你的呼召，哈利路亚啊，我们要成为教会，要成为加勒的教会，要成为希伯伦的教会，感谢赞美神，主啊，进到这个命定的里面，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啊，刘牧来请，可以吗？
好，感谢主，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清晨你借着你的仆人把你宝贵的话语和你的心意来释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知道你带领我们迦南教会要进到得胜者的行列，主啊，也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我们要呼求主，我们需要主来更新改变我们，我们需要渴慕圣灵的能力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制作，让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被主来改变，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当中美好的命定和旨意， 主啊，我们就愿意呼求你，愿意放下自己，让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涌流出来生命的活水，让我们今天有能力来跟随主的脚步，进到得胜者的行列。主，我们深信你拣选了迦南教会，你必来成就，让我们同心合意与你同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以色列的旷野历史失败的经验教训，就是不信和悖逆。主，我们相信主啊，这两样的反面就是信心和顺服。主啊，愿这两个品质制作在我们当中，依靠着两只脚两个翅膀，走在这一条坚实的路上，跨过这个旷野，才能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成为得胜者。求你来指引我们这样的一条道路，让我们知道迦南美地是我们的目标，让我们要走向迦南美地的这个目标，得胜者的目标是有一条路径。主啊，求圣灵亲自来开启这样一条具体实施的路径。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和聪明。谢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我们一起来主导文结束，好不好？结束今天的晨祷。好，我们在
天上的父，
愿
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
降临，
愿
你
的
旨意
在地
上，
如同行在
天
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
我
们，免我
们
债
债，
如同我
们
免了债债，
叫
我
们
遇见试探，
救
我
们
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
是
你
的，
直到永远。阿门。阿们，圣愿耶和华
圣华赐福于我们，
赐给我们，
耶
和
华
使他的脸光照我们，赐恩给我们，
耶和华向
我们
扬脸，
我
们平
安。阿
们，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神祝福，
神祝福，
神祝福。
阿们，
谢谢师母，谢谢母师，
祝福，拜拜。